好，弟兄姊妹好哈、啊！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有这个火警的操练哈、啊。我就想有一天可能神要给我们另一场操练，我们今天有一天可能是面对我们是不是要到天上去的操练，我们是不是到永恒主你那边去的操练哈、啊。所以感谢主啊，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来赞美他啊。我们在讲道以前呢，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话就是生命的粮食，主啊，就求主你施恩，主啊，你恩待你的众儿女，主啊，我愿你的话进到我们心中，主啊，在我们心中，主啊，让我们引导你的话，主啊，我们的生命得以长大成熟，有你的样子，主耶稣啊，求主你施恩怜悯这个软弱的器皿，软弱的仆人，荣耀的主啊，你施恩圣灵来充满他，主啊，让他放可以宣讲你真理之道，你生命之道。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弟兄姊妹，根据犹太人的律法，在法庭上做见证，他必须要有两三个人，这是犹太人律法的要求，两三个人他做的见证才是有效的。那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为此做见证的远远超过律法的要求。又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有天父为他儿子做见证，主耶稣自己为他自己来做见证，圣灵为耶稣来做见证，主耶稣说他的工作为他来做见证，那圣经也为耶稣来做见证啊，我们看见施洗的约翰也是神差他来为耶稣来做见证。弟兄姊妹，在主耶稣被抓的那个晚上，他嘱咐他的门徒们说，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那主耶稣在橄榄山上升天之前，主耶稣对他的门徒们再一次的要求他们为耶稣来做见证。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使徒行传》1:8啊，那里说，但圣灵降临，你们就要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是不认识耶稣的，不仅仅是不认识，还诽谤耶稣的，攻击耶稣的，谩骂耶稣的，弃绝耶稣的，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边。啊，弟兄姊妹，我们是蒙神恩典的人，今天主的门徒不能够静默无声，而是要在这个不信的世界当中为耶稣做荣耀的见证。我们见证什么呢？我们见证耶稣基督，他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耶稣他是神的儿子，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因他自己的罪，而是因着我们的罪。见证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复活升天，他将来还要荣耀地再来。弟兄姊妹，那下边我就和大家分享三点。第一点呢，基督徒要为耶稣做见证，这是第一点。约翰福音15:27，我们刚刚读过，主耶稣说，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主耶稣为什么要求门徒们为他做见证呢？什么原因呢？有没有原因呢？感谢主，哎，原因就在这句话里边。主耶稣说，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起头指的是主耶稣事工的起头。彼得、雅各、约翰这些门徒们，他们蒙耶稣的呼召， 放下自己的所从事的事业，跟随耶稣多少年呢？弟兄姊妹，他们跟随耶稣多少年？三年的时间呢，不是33年的哈，主耶稣33岁，他们跟随耶稣3年。那这3年里边，他们亲眼的看见耶稣所行神迹，他们亲耳听过耶稣讲道，看见耶稣被抓，看见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边，他们看见了复活的耶稣，他们看见了耶稣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他们看见耶稣在他们眼前，在橄榄山上被一坨云彩把他接去了，他就升天。弟兄姊妹，主耶稣说，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那就表示主耶稣的这些门徒们，他们所得到的关于耶稣的信息不是道听途说，不是小道消息，而是什么呀？弟兄姊妹，他们关于耶稣的信息是什么呢？第一手的资料，你知道在法庭上他特别要求的，你有的一个见证人，你有的必须是第一手资料，不可以是第二手资料的。那我们看见这些门徒们，他们3年的与主同行，3年的跟随耶稣，他们所有的关于耶稣的那些信息都是第一手的资料。使徒约翰他为了强调他们关于耶稣所有的是第一手的资料这种可靠性，所以他在写约翰一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去读的时候，你会特别的注意到约翰特别在看见的前面加上两个字，加上什么字啦？亲眼看见。弟兄姊妹，亲眼呢，亲眼看见，在他们摸过的前面也加上两个字，是什么字呢？亲手摸过的。弟兄姊妹，你想一想，约翰为什么要做加上亲眼的看见，亲手的摸过呢？亲眼加上亲手，表示他们有关耶稣的信息，弟兄姊妹，是准确无误的，不容你去怀疑的。所以他们是耶稣最好的最可靠的见证人，他们有资格，别的人没有资格，他们有资格为耶稣做见证。弟兄姊妹，不是谁都可以为耶稣做见证，但是这些门徒们他们有资格。使徒们深知为耶稣做见证是他们的使命，他们清楚，所以在增补一位使徒替代那个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的时候，那个条件是什么呀？他特别的有条件的，不是随意的，他条件是这个人必须是要为耶稣做见证的。感谢主啊，使徒们的使命是要为耶稣做见证。其实为耶稣做见证，我们去看约翰福音15章，你再看前面的经文里边，你看见主耶稣说以后这些门徒们的经历是很可怕的，那个遭遇是很糟糕的。有什么样的糟糕呢？主耶稣说，你们要被世人恨恶，要被世人逼迫。主耶稣预先告诉他们啊，但是在这种遭遇里边，门徒们应该怎么做呢？他们是否应该低调一点？现在常听到人说低调一点。他们是否是不要太张扬，你心里信就可以了？弟兄姊妹，这是人的建议，这是人的想法。主耶稣给他们清楚的教训， 主耶稣说你们也要做见证，主耶稣没有说你们可以见风使舵，而是主耶稣说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主的话是说无论环境如何，无论他们怎么逼迫你们，怎么恨恶你们，你们要做的就是要为我做见证。感谢主啊，在那样的糟糕的环境里边，你为主做见证，那种能力就会显出来。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要门徒们向那些恨他们逼迫他们的人为他做见证？你岂不知他们可能因此受更多的苦，甚至被杀呀，就是为主殉道。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要他的门徒们冒这个风险呢？啊，弟兄姊妹，常常说我们读神的话要去想，我们要去问问题啊！真的感谢主，当我们去想的时候，当我们去问问题的时候，神的灵就会引导我们。主耶稣让他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边，这样糟糕的环境里边为他来做见证，因为主耶稣他不仅仅爱他的门徒，哎呀，爱世上所有的人。弟兄姊妹，这就是上帝的爱。今天我们的爱很有限，我们只爱一些可爱的人，值得爱的人，但是主耶稣他爱所有的人，连用枪刺他的人主耶稣也爱他，连钉他在十字架上的人主耶稣也爱他，连恨他的人主耶稣也爱他，逼迫他门徒的人主耶稣也爱他。主耶稣爱所有的人，他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神不喜悦恶人灭亡。所以主耶稣吩咐他的门徒们，你们也要做见证。虽然环境很恶劣，虽然你们面对很大的危险，可能会做很大的牺牲，但是你们也要做见证。感谢神，在那种逼迫当中，门徒们为耶稣勇敢地做见证，以至于福音广传，好多的人蒙恩得救。弟兄姊妹，我们也许会说，那是主耶稣要求他的门徒们呢，他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我们没有啊，我们确实是没有。但是我们虽然没有亲眼的看见，亲手的摸过，亲耳就听过，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都亲身经历过耶稣赦罪的大恩，我们都尝过主恩的滋味。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认识耶稣，我相信你一定尝过，一定尝过。我们原来是什么人呢？原来是死人，是耶稣使我们活过来的。我们原来是旧人，但是因着耶稣的拯救，我们今天变成了新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是合格的见证人，我们也是可靠的见证人。今天主耶稣也是要求我们，你们也要做见证，我们也要做见证。我们不仅仅是做见证，而是要抓住每一个机会，每一个机会，甚至没有机会怎么办呢？你要创造机会。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创造机会。我记得以前我很笨的人，不会传福音怎么办呢？我就用请他吃饭，做诱饵 请他吃饭，哎，他不会拒绝你的。以前我们在圣迈克医院吃饭很便宜啊，5块钱买一盒饭，来，我给你买，来吃饭。然后哎，讲耶稣啊，那你不讲就白请了哈，请他来吃饭。哎，弟兄姊妹，你没有机会，你怎么办呢？你要创造机会来为主耶稣做见证。有些他很好奇，你干嘛请我吃饭呢？哎，那你就讲，因为耶稣爱你。得感谢主哈。第二呢，第二点呢，所以第一点要记住啊，我们基督徒要为耶稣做见证。第二点，基督徒要靠圣灵的大能为耶稣来做见证。再说一遍，基督徒要靠圣灵的大能为耶稣做见证。那使徒行传1章8节，主耶稣对门徒说，但圣灵降临，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这些经文告诉我们，门徒做见证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圣灵来的。主耶稣说，但圣灵降临，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所以门徒们做见证能力是从圣灵来的，也就是说门徒们做见证，他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而是靠圣灵的大能为耶稣做见证。我们来看一看门徒，当圣灵以前，他们有能力为耶稣做见证吗？没有啊。耶稣被抓以后，那些门徒们他们吓得要死，哎，他们哪里敢为耶稣见证做见证呢？就连那个信誓旦旦对耶稣说，我即使死也不能不认你的那人是谁呀？彼得呀。他说，我即使死也不能不认你的名。还有几次不认耶稣啊？3次，哎，一次我就可以原谅你，竟然3次，哎，你不觉得丢人吗？但是他觉得丢人就没关系了，丢人就丢人了，你看到那个人的软弱没有？弟兄姊妹，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6章69到74节，请你翻到圣经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马太福音26章69到74节。你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即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彼得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那个人。历史基就叫了。弟兄姊妹，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把彼得不认耶稣的那个3个地方，我们去看，你就发现有什么特点呢？你就发现这3次，彼得不认耶稣的程度，一次比一次可怕。第一次说，我不认，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第二次又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第3次怎么样的呢？发咒。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里边，不知道我们心里边有什么感动，有什么滋味。你看见人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不仅仅想到彼得，今天我们很有的时候不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看看那个主耶稣复活以后，门徒聚会的时候，圣经里特别记载，那个门是怎么样的？门是关着的， 记载这个干嘛呢？记载门是关着的，何必呢？但是圣经里一定要把它记下来。门是关着的，第一次关着情有可原，第二次怎么样呢？还是关着的，说明这些门徒虽然看过复活的耶稣，可是他们还是心有余悸，所以门还得关上。但是啊，五旬节圣灵降临，门徒们被圣灵充满了以后，他们的生命再也不一样了。请大家来读《使徒行传》第二章两节的经文啊，读十四节和三十二节啊。你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十四节：彼得和十一个门徒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三十二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弟兄姊妹，那一世有多少人信耶稣？三千人。弟兄姊妹，我们读使徒行传，读神的话也是会有感觉的。我想大家，我们想一想，你读使徒行传的有没有第一遍？有哈，我感谢主啊。那如果你说没有，但是我跟你讲啊，你就把那个福音书，主耶稣被卖以后那些门徒们那段经文和使徒行传你就连起来看。如果你说连起来看也没有感觉，那你就继续读，我相信你一定会有一个感觉出来的。我是这样是感觉是什么呢？爽啊，真爽啊！使徒们不再窝窝囊囊，不再那么胆小如鼠，不再憋憋屈屈，是不是看见以前虽然是跟从耶稣憋屈窝囊，但是今天圣灵充满他们，就大有能力为耶稣做见证，逼迫、殴打、捆锁、监牢没问题的，他们不会闭口不讲的。不但如此，他们还以为耶稣的名受辱为荣耀。哎，弟兄姊妹呀、啊，我们今天因着耶稣的名受辱，那是荣耀的事。哎，我也有体会过啊，我们在家里边可能我们的配偶说几句难听的话，我们就受不了了。哎，如果真说几句难听的话，你说感谢主，感谢主啊、哦，可能我们的配偶就哎呦，也感谢主，感谢主，他怎么变成这样子了？哇，这个耶稣太厉害了！所以你看，如果我们有一颗这样的一个为荣耀的心，就是不一样了。基督教啊，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宗教，广义的基督徒有多少啊？22亿耶，占世界总人口的32%。但是令人难过的是什么呢？为耶稣做见证的基督徒不多，不多。我原来想用少之又少，但是想一想，还是鼓励大家别太负面了哈。我们就说不多，不多，实际上可能是真的是少之又少。为什么会这样？我就想到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很多都是假基督徒，冒牌的基督徒，根本没有重生得救，和耶稣没有关系。这样的人怎不可能为耶稣做见证？即使做见证，他会做什么见证呢？会做什么见证啊？只是哎呀，让我舒服一下，这个唱歌很舒服哎。耶稣给我一个工作，耶稣医治了我的病，就是这些肉体的这些见证。哎，这些见证 我们不能说完全的不好，但是真正满足主的心意的是什么呢？主所要的是什么呢？是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知道有的宗教说耶稣是好人，没问题的，你说耶稣是个先知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你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怎么样，我告诉你小心呢，可能会用石头打死。今天我们要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他升天，他将来还要再来审判这个罪恶的世界，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我们确实好多的人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是我们软弱的就像曾经的彼得一样，曾经的彼得他没有圣灵的能力，他信仰生活活得窝窝囊囊的，憋憋屈屈的，以至于不能为耶稣做有能力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为耶稣做见证必须要有圣灵的能力啊！这是主耶稣的教导，这是使徒们的经历啊！你知道使徒行传呢，那里边把圣灵的充满和圣灵的能力是划等号的，被圣灵充满你就有圣灵的能力，你没有圣灵的充满你就没有圣灵的能力。那很自然我们会问了，我们怎么能够被圣灵来充满，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讲题哈。那我就简单的来讲，一个关键是要求我们你要有渴慕的心，渴慕的心，圣灵不会充满不渴慕的人，今天我们有渴慕的心，圣灵就会充满我们。我们看看使徒行传，那些使徒们一共有多少人呢？有120人，他们渴慕圣灵的充满，所以他们就照着主耶稣的吩咐，在耶路撒冷那里边不是干等哎，而是在那里边怎么等待呀？祷告，他们祷告，祷告了多少天呢？10天的时间，主耶稣在世上啊，在40天。然后呢复活升天啊，我们看见啊五旬节，那是我们这你去算个数，我就不多讲，大家一算数就知道了。所以有10天的时间五旬节降临，所以他们在那里祷告了10天的时间的，他们就按照主的吩咐在那里祷告，没有气馁的，因为他们渴慕。所以五旬节到了时候，一到的时候圣灵大有响声的降临呢。圣经里使徒行传第二章说，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啊，好像舌头有火燃落在个人的身上。所以圣灵充满了那里等候的渴慕的那个120人，他们就领受了圣灵爆炸性的大能。弟兄姊妹呀，圣灵那个大能像爆炸性的大能，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所以他们领受圣灵大能以后，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我们强调的看重的不要是说别国的话，今天很多人说啊那样的，我们不在这里多讲哈。如果今天我们渴慕圣灵充满，等候圣灵充满，弟兄姊妹，一个渴慕圣灵充满，等候圣灵充满，圣灵一定在他的时候充满我们，充满我们，我们就得着圣灵的能力，像那些使徒们一样。你看见彼得他怎么样啊？这个懦夫啊，他就站起来，哇，站起来不一样了，高声的，不是小声，高声的来为主做见证。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一旦我们被圣灵充满，你就得到圣灵的能力，你就能够站起来为耶稣做荣耀的见证。 感谢主啊，弟兄姊妹，我真的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这样渴慕的心。当我们渴慕的时候，主啊，我愿意为你做见证，求主怜悯我，求主怜悯我，圣灵啊，充满我。有一首歌叫充满我，充满我，光唱不行的，唱可以，但是光唱不行，不是说你唱就充满，而是说主啊，我在你面前祷告，我等候主啊，充满我，好让我有能力来为你奔跑啊。弟兄姊妹，你就一定会经历到圣灵的充满。很多人说圣灵充满什么感觉，不要去那个哈，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有的人被圣灵充满，你可能看见自己就认罪啊，痛哭啊，啊，也有的人圣灵充满，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哈。但重要的一点，当你愿意为主做工的时候，神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就要临到你，你就不一样。感谢主哈。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是基督徒要跨越界限为耶稣做见证。所以第一点，弟兄姊妹，第一点，基督徒要为耶稣做见证。第二点，基督徒要靠圣灵的能力为耶稣做见证。第三点，基督徒要跨越界限为耶稣做见证。那使徒行传1章8节，我们就再读一遍哈，我们一起来。但圣灵降临，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那现在我们就看后边的哈，后边讲到几个地名，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我们有一种解释呢，就是说这是讲我们传福音做见证的顺序，先在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再传到撒玛利亚。那这个有没有道理呢？我们不能轻易的说没有道理，不可以哈。但是呢，我们相信这一定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保罗传福音是每到一个地方，保罗怎么做呀？每到一个地方，先向谁传福音？他先进犹太人的会堂，向犹太人传福音，然后呢，才转向外邦人。啊，我们看见保罗每到一个地方都是这样的顺序的。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语法里边我们来看，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表达顺序的可能性虽然是有，但是呢，可能性不是很大，不是乱说，而是我们从语法里边来看。因为如果按顺序的话，应该说从耶路撒冷然后到犹太全地，但是圣经里边却是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在撒玛利亚啊，是这样式的哈。所以我们看见呢，这里边主耶稣他要告诉我们的，今天这些门徒们，他们不仅仅要在耶路撒冷传福音做见证，他们也要在犹太全地传福音做见证，也要在撒玛利亚来传福音做见证。所以我们就从两方面来理解。第一，为主做见证呢，你要跨越地区的界限。所以第一点，传福音做见证，你要跨越地区的界限。主的门徒们，他们不仅仅要在耶路撒冷，也要在别的地方为主耶稣来传福音做见证，甚至到地极。当时的地极一般认为是罗马，可能罗马就是地极了，或者有一些解释说可能是西班牙哈。这个都不重要，总之你想是很远的地方啊，也要在那里为主耶稣做见证。但是有一些人这个地区的观念很强，有没有？我们当中也有，我们相信都有一些地区的观念。以前我一说我是沈阳人，哦，你看地区观念就出来了哈。有些人说我是香港人，哎，我们都地区观念不小心都露出来了哈。那我们看见彼得呢，这些使徒们，他们可能也有这种倾向啊，所以他们就把精力都放在耶路撒冷， 在那里传福音、做见证、建立教会、领人归主，很好的。但是他们都放在耶路撒冷那个经历的时候，就忽略了耶路撒冷以外的地区，但是神没有忽略。所以神就做了一件奇妙的事，这个奇妙的事是什么呀？神就允许大逼迫，哇，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一节，神就允许大逼迫临到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些门徒们他们就被迫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在那里边去传福音做见证。所以感谢主哈，他借着逼迫让耶路撒冷的门徒们跨越了这个难以跨越的地区的界限，向耶路撒冷以外的地区来传福音做见证。感谢神的恩典呢！华人福音堂，我们四家堡国语堂，我们也连续两年啊，2023、2024，我们也是跨越国界到捷克布尔诺那个地方去啊，向当地的华人还有大学生呢去传福音做见证。啊，今年呢七月和八月月末的时候，我们有两次哎，我们跨出了教堂的门，我们站在教堂的门前，在那里边我们唱诗，我们赞美。我们有舞蹈，还有为耶稣举牌呀，在那里边来做见证。感谢主啊，我们觉得哎呀，你就跨出门槛儿，哎呦，这个也是很了不得一件事情哈。我们也跨越了界限。那今年12月啊，这个14号，神给我们有机会与中信中心我们一起合作，不是合作哈，这个合作的词不好，我们一起同工。我们一起同工啊，在太古广场向周围的人传福音，为主耶稣做见证。得感谢主啊，神的恩典很大。我一直在祷告，想主啊，我们的福音怎么能够传出去，怎么能够进到社区中心里去。那神就奇妙的手，他就给我们开路了。我们进到太古广场，那里华人很多耶。有些人说哇，你在门前举牌谁能看见？哎呀，神看见啊，你知道神看见，别说谁也看不见。哎，如果你嫌少的话，我们就到太古广场，那里好多人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预备好，不但预备好，也请大家来祷告，能够参与主的圣工，多兴奋哈！我大家兴奋不兴奋？多兴奋呢！啊，感谢神哈！这是第一，为主做见证，你要跨越地区的界限。第二，为主做见证，要跨越种族的界限。主耶稣在他的事工里边有没有种族的界限呢？弟兄姊妹有没有啊？没有哎，哎，你怎么知道没有呢？那我们看看圣经中的例子哈，我们用圣经，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边。主耶稣医治犹太人那个家人，迦南妇人来为他女儿求医治，主耶稣说回去吧，不理你，你是犹太，你是外邦人。没有啊，主耶稣也医治这个迦南这个妇人的女儿，那个百夫长为他的仆人来求耶稣，主耶稣一句话，回去吧，你的信心医治他。所以感谢主哈，所以你看见主耶稣他没有种族的界限，他医治外犹太人也医治外邦人。主耶稣不仅仅是医治方面没有界限，主耶稣分享他的真理也没有界限。所以你看主耶稣向那个犹太人的老师尼格底姆来传讲，来宣讲什么呀？重生之道。哎，那主耶稣也特意的去，主耶稣说他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他一定要经过，因为他知道那里有一个人。主耶稣就向那个被人鄙视的撒玛利亚的妇人来传讲活水之道，喝了我所赐的水 再也不可。主耶稣他也有界限，但是主耶稣你知道他有什么界限呢？他有什么界限呢？主耶稣的界限是信和不信的界限。今天信耶稣的罪得赦免，不信耶稣的那就是很可怕的。不信耶稣罪已经定了，感谢神的。但是门徒们呢，他们就有根深蒂固的种族的界限，所以主耶稣让彼得在约帕的时候三次见着从天上降下来那个大布包着不洁净的那些动物的异象。主耶稣借着这个异象除去了彼得心中那种可怕的，我用一个词叫可怕，种族的界限很可怕，除去了彼得心中可怕的种族的界限，所以破天荒的那个彼得进入了百夫长哥尼流的家里边，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向他们来分享。那天那里的人都蒙恩得救，感谢神呢。戴德生我们都不陌生，这位外国人，这位英国人，他跨越了民族的界限，他于1853年渡海呀，那个时候渡海可不像现在这么，来到中国不像现在这么快哈。那个时候渡海要花多长时间呢？从英国来到中国，几个月的时间。他来到中国，他在中国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中国，其实不是献给中国，他献给了耶稣，在那里边传福音做见证，带领无数的中国人离开黑暗进入神奇妙光明的国度。弟兄姊妹，神爱每一个民族，无论你肤色如何都是他拯救的对象。那我刚刚也想起了还有一个界限，圣经里没讲，那这个界限是什么呢？就是恩怨的界限。我们可能和谁谁谁有恩怨，就不给他传福音，有没有啊？看他就可恨，就不给他传福音。弟兄姊妹，我们是主的门徒，今天你也要跨越这个恩怨的界限的。因为可能你觉得那个人和你可能有一些恩怨，但是那个人也是神所爱的，上帝爱他。所以当你把福音向他宣讲的时候，那个能力就出来，这个就不一样，他就会思想这个人为什么也向我来传福音。所以求主施恩啊，让我们今天也是跨越地区的界限，跨越种族的界限，你也要跨越个人恩怨的界限。好，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就分享了这三点。第一个，我们大家一起说，基督徒要做什么？为耶稣做见证。第二一点呢，基督徒要靠圣灵的能力为耶稣做见证。第三，基督徒要跨越界限为耶稣做见证。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爱罪人，你爱那些抵挡你的人，你爱那些钉你十字架的人，你爱每一个人，所以你差你的门徒为你做见证。你的心意是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个人沉沦。主啊，求你的爱激励我们，求你圣灵来充满我们，好让我们今天我们就得着你的能力，能够像保罗一样，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去救些人。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讲别的， 我们只知道耶稣基督你在我们生命中做了那美善的工作，做了那人不能做的工作，你让我们亲身经历了原来死人可以复活的，罪人可以得到赦免的。我们感谢赞美你，大大的祝福福音堂，巴不得这个堂会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都是带着你圣灵的能力，带着你的托付，能够把福音广传的。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